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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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这个我们还是接着昨天第一个啊，文殊菩萨问佛，佛陀这个回答文殊菩萨，因为把前面接上去啊，不然这个都已经讲过了，大概把以前的大意啊，先给你说一下。这个我们这个文殊菩萨问佛。主要是这个说这个尊生呢菩萨学大乘法清净心怎么远离诸弊然末法的尊生求大乘者怎么不堕邪见所以佛陀就回答这个无上法王有大陀罗尼门有个圆觉他就一些清净真语菩提涅槃以及一些诸波罗蜜这个教授菩萨一切如来因地上本起这个修行说这个一些佛他成佛的因地都依圆觉心圆觉心就是自信都以清净圆觉之心我修行可以云断无明。那么说我们尊生呢不依这个圆觉清净觉相我依什么呢我依自己的无明。那无明是怎么出来就释迦牟尼回答说那什么叫无明尊生无始以来以四大为身以六尘景为相就是以影为相他说这个以影像里面产生这个心就以这个心就是弯时落心呢就是说外面六尘落到我们六根里面产生这个影子我这个影子是以为是心我这个心呢叫无明有了这个无明以后呢认身就有身相叫我执认色就色身相处把这成相以为世界有我有世界有二元的这种执着这个叫做无明无明就像做梦一样他说有一个我在这个叫我无明有一个世界在就世界无明不知道世界和我都是你的万事里面所计较出来的就像空中花梦中景水中月第二月是吧所以空中花空中没有花就是说你和世界和那个观念它就是你一个就是我们讲我们慧理法师讲就是一个概念他说你给我你看到世界是一个概念世界其实世界不存在的这个我是概念的我其实我是不存在的还有呢因为有一个世界有一个我的这个概念这个自身呢也是虚妄的但是真的我有个我存在所以就是说呢这个为无明就是整个世界我世界和你的这个念头都是一个妄念比如梦中因为梦中执着于梦就像是梦中就做梦一样因为梦中没有灵犀醒过来之后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就讲就是说因为你执着一个我执着一个世界执着一个我它就生五蕴执着一个世界就生法界那执着一个我就生烦恼觉得我之法执一个我一个法这个执着就产生烦恼所以呢我就无蕴就有人天无蕴就是有天堂生有地狱生恶鬼生用善恶来建立这个身相那世界呢也是以善恶建立这个世界烦恼呢也是以善恶建立烦恼所以呢天堂的快乐是有执着于善 地狱的苦是执着于恶，是有恶的苦。那我们说有这个有乐景，有苦景，有恶的世界，有苦的世界，然后有这个善的世界，有这个恶的身，有这个苦的身，都是因为无明。他说这个世界呢本来是空，那个我的念头也是空，然后你这个身体呢空，空就是没有意识啊，不需要断空，它本来就没有，就像水中的泡，水里的月亮一样，与水的原理一样。所以呢一切法就是水的波浪成水而生呢，成水而生，如果没有水就没有波，就是说这个是由我们所有的境界都从哪里出来了，成离上现世，就是离上现世，就是一切事就是离，这就是我们入菩萨，就是说一切事一切离现一切事，就是说离就是自信，就是光明，你们现一切事，就是说诸佛菩萨还有这个人天这个三界都是成离上现现的事。那为什么有人天这个名字和人天的相貌呢？就因为无明。佛陀呢他就没有，佛陀达到圆满性，就是佛陀以这个圆觉心呢，他不得善念，也不得恶念，也不得无记念，他直接了解就是心。所以呢他的这个境界呢，他就没有天堂的境界，也没有地狱境界，所以呢他也没有无欲，也没有世界，也没有这个念头，因为他就是自信啊。所以佛跟自己是败了，所以佛陀人断无明方能佛道啊。所以无明呢我们要了解无明现一相，就这个意思啊，就是我相法相直相啊。所以金刚经里讲，金刚经里面讲多三元相嘛，就是我相法相还有这个缘相，就是我执着一个我来做这法，然后呢这个我呢执着一个缘，我缘法的这个缘，这个缘它缘起它是没有自体的啊，是空。所以观其无明就像这个梦中一样啊。所以后面呢这个普贤菩萨是吧，普贤菩萨是讲这个主要的是讲这个，因为前面是一理现事，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叫大愿就现一切事。那么说我们在一切事上这样的一切破掉一切这个事，因为众生执着于事，把理给明掉了，把明掉了就是说他就迷失了理，所以对事上执着才会叫众生。所以众生就说生理以后这个事就叫做无明。但是呢这个佛陀他这个离跟事是同时的，所以呢他就是觉者，是吧。然后我说菩萨呢他就获得这个平等相啊，他这个一切法平等，这事上就是空相，离上是空性，空性就是佛性，就为理，相是空相是为事，他是离事平等，这两种平等，一种叫性平等，叫性，咱性不叫平等，叫清净，叫心清净。那么相平等，就相是通相是平等的，就不管身体也好，世界也好，念头也好，平等。那什么平等呢？只有空性是平等，是吧？所以呢，我是菩萨讲啊，一些相平等啊，就会离啊，离上，因为离平等。还是相的平等，就像水起了再大的波，不管多大的波小的波，在离上都是水，所以水平等故。所以呢波呢，这个波呢如果没有水就不存在波，所以所有的波都是水，所以呢性平的。然后呢所有水现一切波，所以波呢它没有独体存在，它都是空，就相平的，相平的就是空性平的，空相平的，空性平的。大家要清楚，性跟相是两个东西，性是讲自性，相是讲空相，空相是讲法，空性是讲性，性佛性，就是一个是讲理，一个是讲事，跟理跟事都是平等的啊。所以平等它叫性平等，相平等，一定要搞清楚。就是我们在思维法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性跟相分开来，因为按照教相思维分开，它又是一又是二。为什么相平等一定是讲法，性平等一定是讲心，也讲性， 啊，所以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性平等是一体的，啊，他虽然没有意识过，叫性平等，相平等，就是说没有性就等于没有相，所以男的女的出家在家，这叫相平等，相平等，因为没有性就没有相，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不管大人小人，乞丐还是富贵的，他是佛陀在世也好，还是我们凡夫乞丐也好，我们的相都是平等的，就是因为没有性就等于没有相。所以这地方不存在什么圣贤之说，就是没有圣人，也没有贤，也没有凡夫。为什么呢？我这个相也是你心里面出来的，佛菩萨那个相也是你心里出来的，所以呢这个相是平等的，没有出别的。所以我们见到佛陀这个相或者是相是平等，要获得这个相平等，平等就是以圆觉心嘛，以圆觉心我是一切，是吧？所以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坐禅的时候，你就不会有这个攀缘之心，没有攀缘之心啊。所以这种才叫智慧，因为智慧这个是超越二元的啊，没有成立的，它是顿讲。所以普贤菩萨呢，普贤菩萨他问的是几个问题呢？他问的这个，他说。他就问身心是易患呢，云何易患？修易患的，哎，本来是患的定义，他怎么修行呢？就是易患修患呢，对吧？又讲，他说一些患性本来是寂灭的，就没有心了，患的定义没有心了，那谁在修行呢？一个呢，他是第一个说身心皆患，怎么能易患修患呢？就是说患，就是说虚空修虚空，怎么可能呢？因为他没有主观，就怎么哪个谁在修呢？对啊，第二个呢，谁在修？第一个话怎么会修？他不可能这么修。然后呢，他说这个，因为他没有心啊，话里面是没有自信的，没有，那谁在修呢？所以问这个问题，是吧？所以呢，这个在后面就是说啊，他的知话，就跟人家就是这个回答的问题，就是说这个释迦牟尼佛回答普贤菩萨。啊，善男子啊，遇到一人以啊为诸菩萨为末世尊生，修习菩萨于患三昧啊，这个方便见智，这个就是地上的菩萨的思维。地上菩萨的思维是无修则修，没有修，就是说你知道没有这个尊生的时候啊，就是说你知道这一切都是患的时候就没有尊生，恰恰这个时候就是菩提。知道吧？这个时候就是说，你了解一切皆幻的时候，就没有众生，是吧？也没有佛，就是不存在，不存在修，就是无修。他就是直接啊，这个他这上面介绍，就是说，具幻即是菩提，就是说，你了解一切诸幻，我们讲就是三个幻嘛：一，世界是幻；第二，身体是幻；第三，念头是幻。就是都是幻的时候，恰是菩提。这个你知道是幻的时候，与困难居士对于你醒过来了，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这个善男子，一切尊生种种幻化，皆生于来圆觉妙心，由于空化成空而有，对吧？幻化寂灭，空心不坏，就这个意思。你看，这个现在这个世界是幻，是吧？这个幻。他说你身没有幻，有一个身界，然后身也是幻，身也幻的时候呢，这个还有呢，知道幻的这个东西还没灭，还在，就是他说那知道这个幻的这个东西也幻了，全部幻的时候，幻到极处无幻之处，那个叫什么？叫觉，叫真觉，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幻到极处，他说他后面讲是说这个你看啊，由于空花，你看到这个世界就像空中花一样，没有成空而有，就是成空而有，它是空中花，成空而有，幻花一灭，空性不坏，就是说就到极处。所以善男子末法尊生啊，这个远离一切幻化这个虚妄的境界，就说这个他是当下承担的，因为地上菩萨他是没有自己一个得六我存在，他这个寂灭到极处， 就说当他打坐的时候啊，你可以往里面关照，你可以，他是完全是修幻，完全修幻，是因为报身菩萨都是在修幻法，对吧？不像法身，法身是一清净之觉性现一切相，对吧？就是说我们讲佛性法性，就是说佛性现一切法性，法性现在佛性，这是文殊菩萨的思维。而这个普贤菩萨呢，就是普贤菩萨，就是说幻在身，这个世界是幻，身是幻，就是念头还是幻，他一直在修幻，他一升起一个我出来他又幻，一升起一个我来又幻，就是你坐着试试看看，就是你坐下，你看到这个世界是我与无法，它是幻的，幻的就是说，哎，我的身体是幻的，这个可以很好对照，就是哎，知道那个幻的东西还是幻的，幻到极处，它那个不动体就是真性，叫觉性，它没有一个说有一个觉性出来，就是说你幻到极处的时候，你就会见到你的真性。就像我们说这个如果你真正去观察的时候，你可以观察它一直在说话，叫余幻三谛嘛。这样就是说离幻觉即菩提，离幻就是觉，离幻就是说你能够换一份，你可以觉一份，可以换一份就觉一份，换到彻底的时候就彻底的觉，你知道，就是说你在前面讲，就是说这个法性菩萨知道，你只知道世界化，就是说世界化，但是你身没有化，你只能够说都抽后烦恼，哎，你只知道身体化世界化，这能够断这个细后烦恼。哎，你都发现念头也是化的，你就会断尘沙烦恼。就是说，彻底化的时候，你的这个妙的就会不动地体就出来了。他一直在修幻法，知道吧？所以呢，我们烧饭呢，看那个世界烧饭，一般坐在那里很好修的。你坐在一个地方，你感觉是在化，然后生化，然后也是念头化。一直在了，其实我们从地位上的菩萨，或者是从这个大乘的菩萨，他说知道这个世界是幻的，你不要去研究它了，我们直接从念头上幻就可以。为什么呢？我们坐在这个地方，我知道这个世界是幻的，我的身体是幻的，你稍微的住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你别想你不去争名了，你知道名是幻的，你不去跟人家争利了，你知道是利是幻的，你不跟人家去争色了，你知道色是幻的。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出家呢？是不是外面人家争名夺利，为什么我不是要出家呢？因为知道那是幻体，没有意义的。但是呢，我们心念是幻的，这是我们要修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住在寺庙里面，要了解你的念，这个念力体是幻的，没有自信，它没有自体，没有主宰者，这个幻体就是没有主宰者，它生生灭灭，生生灭灭，没有主宰，花落下来，它没有主宰者，它就是幻的嘛，明显是幻的嘛。不然的话，它的生灭为什么没有主人来控制它呢？我们想控制它，但是它还是幻。比如说，没有念头，昨天念头，今天的念头，明天念头，发现它不能做主，它自己啊，昨天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就没有了，因为它是幻体嘛，它不可得嘛，既然不可得，它就是幻体。对吧？我们参了参了，昨天、今天、明天，当我烦，我烦恼的时候，发现了一下就过去了。我今天快乐，明天烦恼，到底烦恼是我呢，还是快乐是我呢？因为它没有主人，因为没有主人，消失就消失掉了。所以呢，我们想做它的主人，知道吗？想做烦恼快乐的主人，这就是彻底的反复。那我们就了解了，做这个昨天的烦恼、昨天快乐是没有主人，是它去消失了。所以呢，不知道快乐的我是我，还是烦恼的我是我，他自己找不清楚，是吧？因为他没有自体，你就知道，擦啦擦啦的，就说你在上殿的时候睡觉就换，所以如果不换就真的还在睡觉了，是不是？你在上殿的时候，那是不是有一个我在睡觉呢？你看没有我在睡觉啊，既然没有我在睡觉，他就换的嘛，他不可得我。所以呢，你早上爬起来了，如果你是刷牙洗脸一个过程之中，你发现了。都是幻体，他没有自信，就是没有幻体。哎，你这样观察观察你自己，就是余幻三昧。对，因为第二个普贤菩萨就讲余幻三昧，知道吧？就说一切幻都是来自于我们这个知道一切幻，我们之所以幻就变成众生了，是吧？叫离幻。所以我们这个地上的菩萨，不管做什么都是幻的， 因为像我们出家了以后就知道外面是黄的，是吧？比如说，就是说我们稍微的有一点用功啊，就知道你不会，人家跟你吵架，你绝对不会跟他吵，那是虚幻的，是吧？你不会跟人家，你觉得造一些争名夺利，你觉得很羞耻，为什么呢？因为出家跟人家讲钱多少、利益多少，觉得很羞耻，不好意思。但是呢，如果你要到浙江到沿海那边，他肯定又会讲你多少钱啊，做一趟护士多少钱啊。但是在我这边讲的话，你觉得不好意思，是吧？就是出家怎么会谈钱呢，是吧？怎么谈名呢？你当多大的官呢？当什么会长呢？讲这话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羞耻，讲这话都不好意思，你觉得这个虚幻的东西，我们出家讲想要这个东西都有点不好意思的感觉，对吧？就证明修行呢，有没有那一块那一个地域啊，你就可以看出来。就说我们讲说有多少钱啊，当了会长啊，或者当了主持啊，你觉得都不好意思，就证明你已经知道这是虚幻了，讲这个东西有点羞耻的感觉。但是呢，你到浙江啊，到沿海的一带讲这话呢，不觉得什么羞耻，是吧？觉得当个省长、当个会长就很了不起了。然后呢，就一个月存款能存了多少钱了？当然也不能代表说我们内心没有，知道吧？因为是说这样嘴巴上讲不好意思，他可能心里也知道是幻听，但是心里面呢还是想搞个会长去做一做，是吧？然后搞点钱赚一赚，然后就是说多跟女的聊聊天，就求这个，这样得不到的奖励看一看也可以。他就是说就是心里面这些互动，这些互动，但是可以，因为你已经这表面上不愿意做的，心里面或者也觉得羞耻不好意思。但是我们最好呢要真实，要真实。我们怎么样达到真实呢？就是说你晚上睡觉和白天所讲的话都是一致的。那怎么样呢？就是说我们念阿弥陀佛是最方便的，知道吧？就是说你日夜念佛，你往那打坐的时候就光坤现观，就是说你打坐很多时间修无常啊，修缘起啊，这个念佛啊，持咒子啊，你就会跟法相应，就是你心晚上睡觉的时候是很真实。不然的话，你晚上睡觉，或者说你一个人在房间里胡思乱想，是吧？白天呢跟人家衣服穿得干干净净的，然后穿得很整齐，跟人家讲话都是讲佛法，然后呢晚上在房间里面自己独立的一个人在那去想做一些不正当的行为，或者想说不该想的事情，就是你心跟相不一。但是一次两次可能大家都是有的，但是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你发现你自己好虚伪，是吧？在这边跟人家讲般若智慧，讲解脱，在背后呢又是一套，你不觉得时间久了以后人太虚伪了吗？觉得，所以我们要求真实，真实就是说你讲的话，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晚上就会念佛、持咒、打坐，然后这个进入到正念状态，你发现你白天里跟人家的做的行为和你晚上睡觉的这个念的话，都是一种平等状态，都真实状态。所以这个觉得我们家表里如一，就是说不管是暗里还是明的，我们都是一样的，不会有这个歪曲之相，就是说我们就没有虚伪之相，就是真实啊。所以我们要修真实心很重要啊，不要修表面一套，背后也是一套。这个，所以我们修幻体啊，就是普贤菩萨呢，所以呢，离上就是说，因为文殊菩萨是从离上起事，他说，普贤菩萨从事上明理，明白这个一些事啊，是自己的这个心念的这个理啊，这个理都是我们的法性啊，都是我们的法性。它是幻体嘛，就是幻体，它不是真实，是幻体，就是你的概念，就是你一个念头。他说我看到房子，那是一个念头，没有念头就没有房子。这个念头是什么呢？这个念头呢，就是这个念头就是一个理，知道？念头是我们生命是一个理，理就是心，知道？就是你看到房子，那就是你的心；看到身体，就是你的心；你看到你的念头，还是你的心。他说你能够在一切事上看到心，观心。过了心，那么在过了心的时候，一些皆化，就是离，就是留着事，就是没有事了，就是离，就是明事，明，就是这个三边的这个人民的明，就明，把那个事给明掉。现在我们看到的都是事，你这事明掉变成理了，变成这个就是普贤菩萨，因为明理在一切处都是你的心。 也没力，这样。所以我们修普贤菩萨很重要，因为普贤菩萨首先在世上，在世上明示显明，就这个意思，把一些事明了，然后呢显出来的这个理，就是我看到你的时候，我看到的是心，这叫做理，就明示事。因为我们在世上是分别执着的，我们不能在世上，就是说文殊菩萨是以理显示，普贤菩萨呢，对吧，普贤菩萨是明示显理，它是两个，是两种回事啊。所以修普贤菩萨，就说四大愿王都是心，嗯，就说一见诸佛称赞如来，都是事，都是事，但是变十方就是一个自己的一个愿力，这个愿力就是一个念，对吧，这个念头，我这个念变我十方，他一见诸佛也是念的一见诸佛啊，称赞如来也是念头的称赞如来，观音供养也是念头的观音观，但是这些都是事，就是你也拜佛的都是事，但是事呢要明，明掉事，显出理出来，明示显理，这叫普贤。所以到任何一个地方，坐火车啊，到飞机场啊，或者是到外面去超山呐，就把这些事明掉，然后显出这个理出来，懂吗？这样讲应该大家能听得懂吗？那么说这个就你就会非常清晰地把这个圆觉经从你心里面开显出来，知道？不然的话，你看完以后，你知道这是一个。一本书，因为你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怎么修，你找不清楚，这书大家都能看得懂，是吧？这个昨天这个演章呢，把这个这个云觉太虚大师那个讲稿拿出来，但是大家我估计大家看也看不懂，是吧？看的呢只是文字一个分析而已，但是呢你不知道怎么去修，因为我们要告诉你怎么去用功，怎么去下手，懂吗？那么说观圆觉经，文殊菩萨哦，以理显示，哦，普贤菩萨是，这个明示显理，显理就是显心法，是吧？显心出来，所以呢，在事上现圆觉心啊，从理上啊显解相啊，所以这个呢讲了很多，所以我们就不再去重复讲。我们讲的第三位菩萨叫做普阳菩萨，是吧？普阳菩萨，而是他说文殊菩萨是指这个他这个每个讲的是不一样啊，因为这个是地上的菩萨是讲地前的菩萨啊，就是这个地上的菩萨就是文殊普贤，因为普阳菩萨是指这个地前的菩萨，地前的菩萨是什么意思呢？地前面就是初发心，末世尊生，也就是说地前就是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那就前面是性啊。所以呢，地前菩萨他只有他还是在凡夫位，是吧？凡夫位，那么说这个不像地上的菩萨已经见到法性，要那地上像二老汉一闻。要一闻这个，一闻大乘的，他触动他的菩提心是非常非常勇猛的。那么说地前的菩萨呢，想这个还是比较难的，他会讲到，其实呢就是讲这个化土，是吧？就是说法身土报，因为地前呢是化土方便，而地后呢就是地上的菩萨呢是讲报，他是报土，报土是讲。接受佛的境界，因为地是法身的意思啊，地就是大悲心，从法心里面升起大悲心，以大悲心浇灌尊生，就是地上的菩萨，叫做。至于普贤一章是讲这个智幻离幻啊，不着方便，他就是没有方便，没有见次，自己承担这个普贤菩萨章。因为我们不是地上的菩萨，其实我们小小讲一下就可以了。后面呢，这后面长行给他预示普阳菩萨在大众中即成坐起，顶礼佛祖，饶虎善长，跟前面一样啊，长跪茶首，我给敷衍大悲之真，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即 即为末世一切尊生演说菩萨修行见次如何思维如何举持啊，这个尊生未悟啊，作何方便啊，不令开悟，这个就是普雅菩萨啊，这个从普我们就知道普是普遍的意思，像普贤，贤者为德，普者为法界，就一心现法界是为普贤，一心为这个为这个德法界为普，就是一心现法界。阳是阳是代表智慧，阳它是这个阳叫大悲智慧，能观察众生的种种根基啊，因为众生这个阳它能观察众生的根性的。就是说他比如说末法尊身和刚刚发菩提心的尊身还没有进入地位的施行施住施回向施为的这些尊身，这叫阳，这叫阳，能观察到尊身种种根基啊，不能用普观，他用阳啊。所以呢普阳菩萨就是即身作起，就是说这个前面讲就是大悲施身，大悲施身就是问的意思。诸菩萨及末世尊生不言修大乘者意在初心啊，他说末法的尊生啊，不言修大乘者，他说不是大乘的这个，就是没有发这个无上大菩提心者啊，意在初心，是以故修啊，故勤修行见次。并强问如何思维举持及假说方便，即为心学菩萨闻其缘觉这个境界如何，因如何思维观察奈何纯殊，就是说就能够让尊生的缘觉境界能成这个末法的尊生或者心学菩萨或者初法心的这些菩萨如何思维观察才能够圆殊，就是说能够圆殊圆觉了。如何安住受持而不为一切环境转移，复问复怎为一住，如何欲持圆觉境界未能开悟者，做何种方便使之开悟既不但上根之人可悟，而中下之人亦可开悟之意。就是说，这个圆觉菩萨，一般人认为这又是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和地上的菩萨才能够令其入到圆觉里面去，是吧？他说，这里不是说，这里面说，初法心的菩萨，乃至于呢末世的尊身，乃至于呢。这个心学菩萨，他说闻到这个缘觉应该用什么样的思维，用什么样的方便不然他被这个境界善恶好坏的世间的境界所转移，然后呢令他这个闻到这个缘觉没有开悟的人可以用什么样的方便令他开悟。他的意思是说这个圆觉菩萨不只是这个等觉菩萨、妙觉菩萨或者地藏菩萨的学习，也是指我们没有发心没有发无上菩提心，刚刚初法心或者虚觉的菩萨也令其开悟，就这个意思。所以世尊，阿弥尊生无正方便即正思维，闻复如来说之三位心生迷闷基于缘觉不能悟入愿信慈悲为我等辈即末世尊生假说方便用种种方便出世于五体土地于是三请，就是为末法的尊生来开方便之门，就假说。所以假说的话意思说就是说你比方拜佛或者持戒，这都是假说，因为执着于持戒执着于拜佛 只作为某某这个功德。他说这里修法是假方便，他必须要现这个假，不现这个假，众生无法悟入，就是众生呐，就是我们不可能自闷自觉，我们不是地上的菩萨，没办法，所以我们出家那就是假，听到？然后用这个假来会缘觉，我们讲叫随顺缘觉啊。所以这个世尊既不能自啊，不能悟入菩萨自成故行方便，就说尊生世尊呢不能够让尊生呢，就是说比例你看我们很多人讲阿弥陀佛把尊生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那么说我们为什么到现在比如说阿弥陀佛能把我救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为什么阿弥陀佛到现在没把我救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这件事情诸佛如来都没有办法，都没办法让我们呢这个往生。如果他有神灵，他有智慧，他也有这个功德，为什么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往生？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说不要变成神界啊，上帝之间，就是说上帝肯定错误的啊，你打坐啊，上帝让我们到天堂去，这种观点肯定是错误的。要如果把佛当作上帝来救我们，这种观点是错的，知道？一定要有会他的波罗，让你心呢跟他相应。比例来讲，我出家就是佛的功德，我悟到了，我出家就是阿弥陀佛的六愿，我一定要悟到这个体，我能感受到我现在就在佛陀的功德之中，因为这一念的信心就打开来了，这一念信心打开了，就确入到这个佛陀的愿里面，我这个愿力就转化了你自己的身心。我不是说佛陀来救我，把我从无形中把我拉到西方极乐世界，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啊！所以呢，这是就迷信，这完全是迷信。所以佛陀他不能够说令我们开悟，佛陀他讲法能让我们开悟，就是我们要悟道。你不能令我们开悟，那马懿在编个，那佛陀也跟他讲啊，波罗智慧，波罗智慧，他能开悟吗？他是不可能开悟的。所以呢，你必须要闻道法，这个闻性要搞清楚，知道吧？所以现在日本净土真宗呢，和现在很多的净土真法门，就说我们念阿弥陀佛，我昨天就讲到，念阿弥陀佛不是叫你执着于阿弥陀佛，就说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啊，这个念是要你放下的，知道吧？就是说不是要你执着于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知道吗？是念念放下世界，念念放下身心，念念放下念头，就是说他要彻底的放下，放下那就不会云到，一起都放下的时候，你正好云到这个佛陀的法性中。如果你放不下，你念念执着于阿弥陀佛，他就有九品出来，知道？有九品，九品就是我们家九法界，九品它就是没有真正的悟到佛，真正的悟到佛的话，极乐世界没有九品，极乐世界它就是一品。因为佛陀那个地方说，连声闻缘觉它是在他方世界界里的，你知道？因为极乐世界由他方，就是说由人天这个菩萨，然后人天菩萨是话头里面居住，因为话头里面才有这些相。报头里面是没有，报头里面是众生跟佛是平等的，都是三十二相八祖中华，不可能我到极乐世界或你到极乐世界它不是一样的，不是这样，知道吧？所以到极乐世界里面大家都一样的，九品是接引众生的，仅仅记住九品是在十方世界接引众生，到了极乐世界九品就没有了，九品就没有了，是吧？所有众生能从九品里面往生，那说你像我们人呢、是在哪一品呢，是吧？比如说我持五戒，或者我是很坏的，怎么念阿弥陀佛，你一念阿弥陀佛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就是无上，你要，但是你要悟到，如果你不悟到阿弥陀佛真化不开，知道？所以你要悟到的就是你在下品里面悟到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也是上品， 那尊品里面悟到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也是上品。所以我们到底，我们不是佛，也不是菩萨，也不是地上的菩萨，我们这是个初法行者。初法行者就是随顺圆觉，你就等着这个意思。圆觉是一，不是二，就是圆觉这个体是一。但是呢，我们随顺圆觉，能悟到了你现在我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我现在出家，就随顺圆觉。那我到极乐世界或者到圆觉里面都是无上菩提，知道？如果你不随顺圆觉，不知道这是圆觉的时候，那我说我要证到这个菩萨，你要证到菩萨的位置，其实不需要的。对于净土法门，只要是修大乘的佛法，都是随顺，你一定要随顺，就是我们随顺佛的愿力，是吧？就是说我出家随顺佛，我随顺佛的愿力而出家，我随顺佛陀的四大愿王我修行，就是说四大愿离境诸佛，我随顺普贤菩萨四大愿王来修行。他说是我随顺他，随顺他，但是呢我是凡夫随顺，知道吧？或者我是声闻学随顺，声闻与声闻的就有境界，或者说我有无界随顺，我有无界的境界，就是说随顺佛。什么叫随顺呢？就是说离现在我现在出家的这个境界，虽然有我执，但是随顺阿弥陀佛的愿力。在这地方呢，在圆觉里，我是随顺圆觉，就是他说你要建立在我们是这个位置，这样。所以呢，这个菩萨自成这个方便见智，你看尊身呢，尊身呢，心学菩萨或者初法行者，这个闻道佛陀讲这个菩萨。修行如幻三密，也就是普贤菩萨讲的这个自幻即离，离即菩提是一样的啊，远离一切幻化，修安的境界不着方便见智，这是三根智人所说，就是没有方便直接接受啊。如果我们有这个境界也是可以的，就是因为我们自信的也是具足，这也就是说，那你必须要精进勇猛。你在法家里打坐的时候，你精进勇猛，你文浅可以做得到。这后面就讲到这个如火去做，是吧？那么说这个，因为等觉菩萨他是没有，等觉菩萨地上的菩萨都没有说在法家里打坐，是直接观察的，直接在生活中，你的身、你的世界和你的心，他直接观察，就是直接观察如画。观察就是说做事做的观察，观察的干活啊，砍柴呀，他每个地方都是圆觉，他是本来是清净的，是吧？清净。他说这个都是因为观察，只要有观察的话，都是地下的菩萨，因为地上的菩萨就没有观察了，知道吗？地上的菩萨到了五身以下，二罗汉都是五身位，都已经没有这个观察的概念，只有我们凡夫地前的菩萨，地前的菩萨才有观察。就是说因为他已经信人了嘛，有了信人就是法训人，信人这个无生法人，我们可以把这个讲，就是说什么叫生人呢？就是我们想无界叫生人，是吧？然后说在庙里面出家上殿都叫生人的范围之内，就是说所有的烦恼我们都可以忍耐，就是生就是尊生的意思，就是一切现行，一切现行，就是说所有境界现前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产生一种忍耐，这个叫生人。生人叫生人什么呢？生人性位的菩萨是讲生人，无生法忍的生啊，生灭的生叫生人，就是修生人，所以我们出家都叫生人，这样出家，就是说只要你没证到地前的菩萨，都叫生人范围之内，是吧？生人呢，就是尊生。在这个词之下，人家打你骂你，你都能够修菩提心或者说修一些善行，或者说你能忍耐，就是苦啊、冷啊、热啊你都可以用这个佛心，因为我修佛了，所以我要忍耐，天气冷了，就是说你不要说一冷了就开空调，是吧？一热了就开电风扇，就是说所有的一热你就受不了，这个就是没有忍，没有忍。在心里面，在破邪心里，就是说是性位就要修忍，我修忍就要修身忍，修身忍就是说观音菩萨圣诞啦，我们要多拜拜观世音菩萨，都是在修身忍。破邪菩萨就是拜拜 普贤菩萨，就是说我们要求于他，求于他给我愿力，给我功德，给我资粮，晚上做梦希望做一个好梦，所以修行中呢希望获得善知识，它都是生人范围之内，知道吧？所以生人是它是叫难行能行难忍能忍，像虚远乐和尚跑到俊朗山去住茅棚，都是生人范围之内，是吧？那么到了这个佛人呢，佛住烦恼的呢，就是住在佛，就是念阿弥陀佛，他有佛人，是吧？你常常念佛，一切处念佛叫佛人，是吧？然后说一切处念法叫法人，法人叫我们讲一个叫做呢佛人，他分成三个嘛，一个呢是祝福之祝，行福之行，行福之回向，就是这三人叫佛人，就是说。佛是偏法界的，我把一切功德回向法界，是吧？然后佛就是像光明出来破黑暗了，是我要破烦恼，是不是？我要破分别心，要破烦恼心，破执着心，就是所有修行都要破这个，就是那个这个叫做呢法忍，也就是说修一切法的目的，就是我拜佛的目的，要破除自己的烦恼，破除自己的分别心，不是说去光拜佛，我拜佛，它是破你的这个心的，供花啦，供水呀，都要破烦恼，破你的无明，是吧？这个叫做法忍，它也是佛忍的范围之内。他说依佛，但是呢，他都要依赖于佛，依赖佛。然后做的佛，就是我要皈依三宝，我要皈依三宝，常念于佛，就是在一些法界里面念这个主持者。就是我要看到举持的佛，就是说法界是佛举持，但是我没看到佛，但是我常常念佛，念佛的功德，或者建筑佛像，对吧？法忍呢，就是看到虚空的大地啊，色身相互触法，这一切法，在你修的时候呢，都要破除你这个无明分别执执着的这些烦恼，这个叫法。比如说，但是你看虚空是佛的虚空，大地是佛的大地。色身相互触法是佛的色身相互，虽然我没看到佛，但是呢我能生出佛，就是说依佛而住嘛，所以住位来讲的话，你就应该依佛而住，然后呢法呢是依佛而住，就是虚空啊大地依佛而住，就是说你到寺庙来，你寺庙来看到寺庙，就是说日佛之家，住佛之室，日佛之宅，就是说你到无量寿寺来，你感觉到日佛之宅吗？就是宅，宅门的宅，就是入不之宅，进府之家，就是说你到了门口了叫宅门，是吧？然后呢入府之家，然后呢差府功德，就是四杀佛的功德，就是说虚空啊大地啊一草一木啊都是佛的功德，看到呢所有的尊称呢是佛的眷属，是我兄弟姐妹，就感觉到是佛的眷属，都是同是一家人，他就是这样的观察了，就是说虽然看到这个叫做复行佛陀的行，佛陀就是这样的。过一下，我前面不是讲吗？就是佛陀在一切境界里面圆满果地，断除无明。什么叫无明呢？就是他观尊生不是佛之眷属，而是我的眷属，或者是我一个人的眷属，或者说是敌人，或者是仇人。那这样呢，他就不会观佛了。佛陀没有这种无明分别跟执着，他都观佛的眷属。观世界，他没有说这是我的庙，这是他的庙，这是佛的家，知道吧？然后说观一些色身相互触法，那都是佛差佛功德，就是观察这是佛陀地这个文殊普贤地藏这个种种菩萨的功德的显现，你能够这样的观察，这就是观佛的这个差佛的功德。那获得的果报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可以对色摩他那禅那三摩地都可以显现出来，因为。你日佛之宅的话，日佛之宅，然后说念佛，念佛这一切去念佛，或者说观察，就是说坐月我要进入佛的家，这个呢都是在这个叫色摩他，修色摩他，色摩他就是一切处观佛之体叫色摩他，然后呢观察佛的功德，就是说所有都是佛的功德，在观察的时候里面没有我，不换你自己或这个世界，色身相互触法六根六尘都是佛的法的显现的时候是没有我的，也没有世界的，都是佛的功德的显现，也叫毗婆舍那。然后呢在这里面越来越清净，越来越清净，法清净心净，这叫做三摩地，三摩地叫三密，三摩地就叫正受，正受佛的功德，就是所以讲得非常的清晰，就是说施住施性施住施回向，这个是就是这三十心中啊 沙子心中，就是施住施行施回向。施信一般不很少说，施信一般就是讲，就叫僧人，这样我们修僧人。僧人是站在因地来讲的，僧人站因地，就是离境的真正讲，就是说你假方便，假方便就是叫你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他不讲佛的功德，实际上就讲僧，就先要尊称，就是说你一个人跑过来，他说这个我站过一个地方，这个和尚答应我了，要让我四月份就受戒。我说你做上你做了几，我心里想做上你做了几天，什么都不等就要去受戒。那出家最起码要一年以后你才能受戒，就是说你出家没有一年，还刚刚出家两天就想去受戒，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你做沙弥都不会做，是吧？你走路都不会走，皈依都不具足，然后呢，功课也不会，法器都不会，而说这个经师尊道都不会，你抛弃受什么比丘戒？就是最起码出家一年以后要熏习一下这种思想。也就是说，我们学佛以后啊，最起码要出家一年以后才能受戒，不是急着受戒，完了就受戒，对你有什么好处？没有一点点好处，这样。所以呢，就是说，一般和尚不会随便的让别人家那么过早的去受戒，应该最起码对于你学习一下啊，怎么去做沙弥，就是说还没做儿子就想做父亲了，就这样。就是说，跳跃的走路是非常不好，对你是非常不好的。就是说，回家了以后到寺庙来，因为你没做好沙弥啊，你就做了大比丘了，所以做了比丘了，然后你走路都不会走，讲话也不会讲，法器什么都不会，你还跟一个熟人没什么区别。你说这样不是自害害人吗？就是吧？所以这样的呢，是一不等的人呢，就是说不知道师父的这个方便呢，师父呢令你更加圆满，但是呢，你非要跟师父呢讲，非要我出家的目的就是来强受戒的，我不知道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所以呢，这个施信位啊，就是把我们跟菩提心产生一个亲缘，是吧？这样呢，就随喜，就施信我们的家，先让我们去干活做事。就是叫熟悉一下，就那，然后再跟你讲这个施主施行施，施主施行施回向啊，这个是叫地潜力菩萨啊，地潜力菩萨。所以这个儿时世尊呢，这个告诉普扬菩萨，善哉善哉，善男子，汝等奈能为诸菩萨及末世众生，就是。他这个菩萨就是讲地前的菩萨，就是初法心的菩萨，是吧？那说末世尊生就是讲未来的人，还有没学佛的人，或者末世的标准是什么？他讲的末世的标准就是尊生呢不能够这个进入地上的菩萨了，只能在因地上，因为末法的尊生坚固执着嘛，是吧？坚固执着。什么叫末世？末世就是正法时代，一般就是持戒坚固。这个相法时代，这个禅定坚固。末世末法尊生呢叫道场坚固。是因为我们执着于道场，一个执着的心。所以过去在相法时代呢就禅定比较好，他不住在可能住在山里面或者住某一个地方，他聚众自己的禅定功夫。末法时代就是道场，就是说就道场就是寺庙庄严啊，寺庙打扫卫生啊，就是我的寺庙他的寺庙。然后我们有两种，一个是心地执着，一个是外面的执着，就是对向上的执着，心里面的道场的执着，知道道场。那说这道场他常常不注重自己的禅定功夫，就是说我们在上殿的时候啊，你发现一个现象，因为我是非常注重禅定的，是吧？不管是吃饭、睡、睡觉、吃大威仪，我是非常注重自己的心性的，就是说一定要有定力出来，一站就进入定力状态，坐着呢就有坐相，站有站相，就是说我不管跟任何这个喝茶的时候，我的话就盘起来坐着那地方就是定下。但有些人就不同，因为我上殿的时候，我就看他这身体啊不停的动，就不停动，因为我身体在念经啊念啊，他老是动来动去。那这么近的定的状态，你像我一定的话我都不想动了，就定在那个地方。所以有时候啊，因为人一动的话，身体一动它就会有摩擦，有摩擦它就会触动我们心在动，就是说你手一按不去动的是吧，就是说越的时候越感觉，人的时候越能力感，如果静的时候我们讲身口意嘛， 你静的时候你身体就可以空掉，因为我很明显我睡觉的时候躺在床上我就进入定力状态，我就发现身体啊是换的，没有说换的，就任何东西啊，这个你就守在这个地方，你不动的时候啊，你就这样定着，哎，手瞬间是吧？因为它定了，定了手就没有了，就变成一个幻化的一个像，幻化像就是哎，发现手没有体，就是都是空的，但是手一动，哎，一个手就出来了，不动的时候就是一个化。一动的时候一个体，然后说在人静的时候呢可以光化，就是光与化，就是说我的念头不动的时候发现它真是空的，我身体不动的时候发现身体真是空的，我是世界，我看着世界，我不动的时候啊，我盯着它不动的时候啊，我都不认识这个世界了，可以忘掉它，瞬间就可以忘掉，就是说你说达到忘我的境界，我什么时候才能达到忘我的境界，其实这样的一种定力很快就把我忘记了，这个世界都会忘记的，因为我看过这个柱子摆在那个地方，这个柱子我真的认识了，一个大红柱子在那个地方，我总不认识这个柱子嘛。反正我就盯住它，我不动，我身体不动，然后柱也不动。实际上久了以后啊，我不认识它，真就忘掉了，知道？瞬间就忘了这个柱子，不晓得它是谁，知道？就是，就这边说这个世界这个东西是幻化的，你可以把它忘掉，但是要有禅定功夫，就一定能够忘掉它。就是说这个世界我站在一个地方做呢，就是说自己在大殿里面自己跟大殿成为一体的时候，沉默语就变成你心中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就进入定力状态，就是这种修养，如果年老了可能他气力比较弱啊，很难，因为为什么要年轻出家呢？因为年轻出家他有很多的条件在培养自己的定力，因为他精气神比较足啊，他身体啊这个你像我们已经进入信心了，我就不需要身体之定，我都可以进入定力状态，就是一般人刚刚开始要靠身体的定，身体定了以后呢才找到信心上的定，是吧？信心上的定以后呢，以后你身体定的话它还在定着，是吧？但是你现在要出日本的话必须要身体去定下来，身体要定下来，只有身体定下来，你的信心也定下来，两个定的时候，我说我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世界是一，这个是我们的念头是一，那么我们错位了以后就变成二元，就变成二元，知道？就是说外面的世界跟你其实是二元的，我什么样的达到腾成光合呢？就是腾成合，腾光合成嘛，这是腾光合成，就是说你的心就是光明，这个世界叫做成，你能够达到瞬间对上了，瞬间就是你跟房子，房子是世界叫尘，然后你心是光，心光合成的时候咚定住了，定住了顿时你跟它发生一个什么，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心地开花一样的感觉，就心呢突然空，就像空掉空了以后呢，没有一个自我，也没有一个世界，就产生一个同尘啊，这个是在年轻的时候完全可以做到，就是说像我们就很愿意做得到这样的状态，我们吃饭的时候玩一次玩家，因为我们现在观察我吃饭的时候，我在吃饭的时候，因为光特别是这段时间光圆觉的话，你觉得就是说它幻体里面就是一个手在动嘛，然后地方然后肚子里面，然后那个念头，这个念头都是虚幻的嘛，你发现所有的体啊它都是一个幻体，就是我们就进入到余幻上面，所以吃饭就进入余幻上面，你走路就进入余幻上面，就是常常的这样修的话，你就会找到这个感觉，这样不然的话你学佛一直在灯啊，一直在换灯啊，就是因为平时没有基础，在家里没有修过，突然到寺庙来，现在没人告诉你怎么样去修定，你一直使劲换，打坐连脚都盘不起来，就是不会打坐，老是压迫坐，但是你压迫坐也可以啊，如果要有功夫你压迫坐去，你也可以去进入到禅定，就是说只要就盘起来那个血液循环到流到心上去，因为脚不打坐了，血液会下流，血下流跟四肢，因为你不抄起来啊，这个血液它不会内流，流不到心脏，知道吗？因为流不到，回不到心脏，回不到心脏的话它相关上你就会伤气，所以呢人坐在那两个脚两个手这样伸着坐在那或者这样躺在那个地方，它气就会散掉，气一散掉你的身体啊就没有力量，因为没有力量就领不了神，领不了神就领不了心啊，因为领不了心，心不凝固啊，身心不凝固就是散乱的， 那我说跟你怎么讲法，你都落在文字上了，意识上，文字上，所以讲了半天，你的身心也不会定下来。你比如说一直叫你去教练，哎，怎么定法，怎么你摇头摆尾怎么定啊？是吧？你必须要身心凝凝聚下来，就是说，你看观太阳啊，或观什么灯下，或者念阿弥陀佛，念，就念的时候呢，阿弥陀也不执着了，世界也不执着了，念头也不执着了，身心也不执着了，全部空掉了，你自己跟世界达到统一。你像我们念佛，真的这种味道。这个修行的过程，我有时候我感觉到，如果你老是在打妄想，身心摇动，然后落在意识上去修行，那我觉得我很浪费时间，我浪费时间陪着你，因为文钱可以进入到你的如幻三昧状态，是吧？所以跟你们讲法，听得懂，你能够去修行，我说那是你的事情。对我来讲的话，我就很快就可以进入到你的修行状态。所以大家要了解啊。一定要把这个禅定呢、消消的呢，具实一下，不要老是在动啊。所以这个末法就是末世尊生呢，就是这个道场坚固啊，道场坚固，不管你执着于身体都是一样的，就是不修法，老是执着于身体，执着于道场啊，执着某一个地方。这个都是道场坚固的这个现象，就是末法的尊生的现象，就是执着于外在的东西。就比例来讲，你不注重禅定功能，就执着于书，执着于书，那你整个的念头就在书上去了。前天不发了，是那个严广不发的那个文章嘛，就是说那个视频嘛，就是说不是有六个藤井掉到厕所里去了嘛？后来那个人就是日夜念那个厕所的那个藤井。结果那个藤井大夫的捞出来以后呢，上面有油脂，有血丝，是吧？那个人病了呢，他就念了个六个钱，六个藤吧，捞出来之后他还是死掉，因为他整个的精气神都想着那个钱，所以呢，他记住那钱，但是投胎的时候肯定会跟他相应的，是吧？他脑子想着大病的六个藤，说出来以后，就说我们的念头的自动某一个人，就自动去你向外面去找了，我不是凝固，不是把它忘掉。你是向外找，所以你老是看着书，把手哪都不放下来。所以念佛是要你放下来。就是我们念阿弥陀佛，要知道要把你这个广大的心念出来，佛的心念出来，并不是要你念执着，是吧？你执着的话，就那你品位一定很低的。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道场的坚固，你说你就说，哎呀，无量寿是最好，我喜欢无量寿是，那你将来投胎就做无量寿是一条狗嘛，很简单。你就是说你叫看门狗嘛，是吧？所以我们就要注重这一点，你不要下辈子修了半天，修了一个看门狗就麻烦了，是吧？你想一想，我执着寺庙，这个寺庙是我的，是我这样，有的呢，我执着于会长啊，知道？那你下辈子。你不一定是会长，可能是狗的头，你说不到一定的，是吧？因为就是愚痴嘛，叫执着就是愚痴嘛，愚痴就是畜生道嘛，就是只要你一执着就是畜生道，是坚固了以后的挺麻烦的，就这样。所以千万不要执着畜生道的第一，就知道你执着。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不是修执着性，是修到你自己，你的这个我执、法执这个执着。都要空掉，对吧？如幻进入如幻三昧，所以净土法门修普贤行愿、修如幻三昧啊，这个很重要，因为它是向上修行的。你看阿弥陀佛就如幻，就时间、空间之间如幻，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这个他末法尊生问如来修行见次。视为举持以及假说种种方便于今提前当为语说，使普扬菩萨欢喜分教欢喜及大众呢没然而听，就是等大家听。后面呢讲就是说远离无名之事善男子比心学菩萨及末世尊生欲求欲来近缘清净圆觉之心，就这个意思，有如来清净圆觉之心，应当正念远离诸幻，先于如来 生我他行，坚持境界，安处头重，焉作进食。那这里面就讲到方法是吧，讲到方法。因为心要修圣摩他，圣摩他就是止的意思。止什么呢？止住心行，就止住我们的心向外攀远的心，就是一切法都是叫止。这个很重要的，因为修圣摩他心，所有的众生都到寺庙来，先要修圣摩他心。你不修圣摩他，你心向外攀，你攀远的话，是没办法去修这个修佛的，是吧？所以呢，远离，你看，这是常行啊。然后具顿修行方便，就这样，因为讲喜嘛，所以普扬菩萨提倡的就是修行方便啊，由众修行方便。佛之普扬菩萨之问，意在心学啊，故之缘心学菩萨，就是心学，就是刚法现的菩萨，于求下，就是明修行见智。这个又为此等初学，欲求清净圆觉之心，清净圆觉，圆觉就是净圆觉之心，修行之要在于离幻。就是说我们离幻的前面讲普贤菩萨也讲离幻，离幻即觉，觉即菩提。但是呢这个地方他也讲离幻，但是这个离幻呢讲的是比较系统化。前面离幻呢就直接讲这个，你现在看到了这个城，我这个四大组成的这个六根是和外面的城印到现前这一念的这个念头叫无明。我这个念头执着于外面，执着于这里面，这一切幻啊，你直接见到幻的时候就没有我的，就是普贤菩萨，地上的菩萨就直接成道。但是呢，我们这个心学菩萨或者是初法现的菩萨，就末世尊胜呢，他没有这种根基，很难一下成道。所以说呢，他会详细的介绍我们修圣摩他心，修摩他心，圣摩他心就是指法。在离幻就是离幻即觉，大家一定要知道离幻即觉不是有个觉，离幻即觉就是说你知道幻的时候，知道一切是幻的时候，这个幻幻到极处，那个就是不顿之觉性，叫圆觉，圆觉之心。就是要你的圆觉之心在哪里，我们的圆觉性在哪里，就是知道是幻的时候，知道是幻，我们不是说知道是幻的时候你就制止，就制止，就是知道恶的时候就制止，就不去断它。我们觉得哎呀，我业障很重大，我要在佛面前拜佛啊，拜佛忏悔业障啊，不需要通过这样的修行的。怎么修行呢？知道这是恶就是没有自信，只要是烦恼就是没有自信，只要是这个生灭就是没有自信，就是没有自信，那你既然没有自信，不去追它就是忏悔，不去追他，就是说不去寻找他，我们就是那，我们不能说一幻在修幻，尊得幻，就是一幻修幻的幻的体是没有自信的，一幻的修幻还是得幻的，没有果啊。还要知幻离幻才能够是菩提，如果不离幻，那我们说这个一幻修幻就挺麻烦的，所以就是说啊，得理还是幻。所以我们要知道话，就是说平常来讲我们在生活中只要烦恼，只要你是烦恼就一定没有自信，因为自信不会给你带来烦恼的，知道吗？就这样。然后说这个很深的来讲的话，就是说你的清净，你执着于清净也是假的，也没有自信，因为你执着于清净的本体啊还是幻。为什么呢？你执着清净的时候发现现在清净，明天又不清净了，还是幻，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上海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虚空啊、大地啊，一切本来是清净的，但是呢，清净就是善法，是吧？什么叫善法？就是制止，就是制止，就会对清净。就是只要你观心停下来了，它的清净呢，就会在你心中显出来。就是说，只要你动妄念的时候，清净就离开那里， 知道清净的本体呢，就是虚空的那里色身相互差，一花一草，它是本来清净的。只要观察的时候啊，你发现大便啊、厕所啊，还是什么的一样，它是本来清净的。但是呢，你知道它是本来清净的，但是你一执着的时候，你就妄心就出来了。有妄心出来，你发现有得失，有得失你就会生烦恼。但是你不执着的时候，我们跟你，我现在看到你，你看到我，这个中间它是本来是清净的。但是你一执着，男的女的出家在家，马上就不清净。你这个不清净呢，就是化，对吧？那我说我离化又是清净的，对吧？所以呢，安住离离化就是清净的本体。我不是说我去依幻来修幻，我改变一个方法，依幻来修幻，它永远是幻法，是吧？所以我们讲这个色摩他，色摩他是什么呢？大家有的话呢，就是执，就是外执恶行，内执善恶，就是对外面来讲，执是一切恶行。他说，有人讲这个善恶，善恶不都是没有自信吗？那善恶都是佛性了，那我做恶就没有关系了。其实呢，善恶本来就是佛性，就是清净的，就是清净的。而既然是清净的，你应该是不动的，知道？既然是不动的，你才跟本觉就相应。但是呢，就是说善恶，善是清净的，我做善；恶是清净的，我去做恶，那就不清净了，知道吧？就是说，你应该在善恶里面不动才叫清净。如果你动，就不清净。知道吧？就比那个做善的本体是清净的，就是执着我执着于善，好，我就行善了。他说你在执着于善的时候又不清净了，不是善的这个法，对，善的这个法跟恶的法它本来是不可得的，知道？我不是要你去做善事，是做恶事。只要你执着善事，执着恶事，都是在动本性，在动心的时候就错，知道？有人跟你讲这个。你拜佛啊是跟佛相应的，然后你执着于拜佛，那跟佛就不相应了，知道吗？为什么呢？你执着于拜佛的这个执着念头是错的，所以我拜佛，这个拜佛的本体是虚幻的，才能跟佛性相应。如果你拜佛的时候执着于拜佛，那就是恶法，知道？因为你执着于拜佛，你执着于善就执着于恶，所以呢，我们不能够产生一个侥幸。什么叫侥幸呢？就是说善的本体是空的，所以呢我做善；恶的本体也是空的，是我去做恶。所以做恶你就要堕地狱，又有灯念头了；做善你就升到天堂去了。所以善恶在你心里如有不动，那就真叫拜佛。你不需要身体去拜，你已经在拜佛了，知道吧？就是说你坐在那个地方善恶不动，这个才是，因为它不可得，它是平等的，它是虚幻的。就是虽然就是说你要离化才行，你不离化，你就执着于化，那就麻烦了，跟法不相应。所以这个这样，就是说我们正念里面，就是说他要醒闷，知道？不醒的时候呢，他就正式存在。在研究经里面讲，就是说梦不醒时，这个梦是真实的，醒了以后你才讲，知道？如果你要是执着于善恶，人家跟你讲善恶都是平等的，都是清净的，然后呢，你还没醒过来，你就执着于善，执着于恶，那你到这个世界上，跟某一个人好的时候就做善事，跟不好的时候就做恶事，然后你自己自我安慰一下，它是空的，那不是自欺骗人吗？因为你的念头在那个地方，你见恶就得恶念，得善就善念。那不是骗人吗？所以般若智慧并不是这样，知道吧？所以不要把这个颠倒一下啊。所以呢，那我说我们这个，你打个比例呢，我在这房子里面，在这房子里面，止它有很多止法，就是我们修行呢，一定要修，一般就是散乱的修，还有这个定准修，还有呢法善修，就是那什么叫散乱的修？在生活中常常。在寺庙里面随顺寺庙布施持戒人于心理上就是散乱的修。散乱修，但是呢这也是一个人天福报，这个也是一个止法，最起码把你这个做恶的念头给去掉，就是随顺这个善念去找。他说但是呢跟这个究竟的解脱是不相应的，这能够 跟佛接接缘而已啊。比如说很多人在庙里干了一辈子活，做了一辈子事，他也成不了佛。那只能说，因为他这个心是散乱的，对吧？身心都是散乱的。但是呢，你看他呢，他是一个善人，对吧？天天在庙里干活，扫地、炖菜，什么事都干。可是呢，他身心是乱的，对吧？所以呢，他去修行一辈子，他真能够呢跟佛接接缘，啊。而这是第一个字，第二个字就是持戒，按照法上修行呢，这个。你说我看到你们来了去了，这都是缘起嘛，都是无常的，是吧？但是呢，他的无常跟他触动不了他的心，是吧？因为无常呢，就比方啊，天气很冷了，他有冷的感觉，是吧？天气越啊，他有越的感觉啊。你说这是无常，但是跟你没感觉，是吧？就说你们来了就来了，去了去了，我们都是缘起的，讲完了以后就没有了，知道吧？真正的无常缘起，人家释迦牟尼在世头将无常立即证阿罗汉，将缘起立即去证到无生法忍。可是我们讲了半天无常，讲了半天的缘起，这是口头说啊，我们来了就是缘起的，我们走了也是缘起的，你不定是空的吗？完一讲完以后啊，跟你的解脱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说自我安慰一下而已，觉得这个呢也是不能解脱的，你解脱是很远的。你要了解法上来跟你相应是没有我的，就是无常，无常的将无常的时候你就定了，你就定了，你将缘起的时候自己你就定了，现在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缘起，我现在看着你无常好像是空的，当下就空，现在当下空就当下就是定，现在在定的时候，有时心上定，有时身定，现在每个人定感觉是不一样的，每个人呢他马上就获得一种内心的喜悦。就比例来讲，这个有一个语众的到这个庙来，他说啊，我到寺庙来就很清净了。他说我老公跟我吵架，吵架了以后呢，后来我就师父叫我念金刚经，后来就非常感谢他丈夫跟他吵架，他就念金刚经。哎，念完金刚经呢，他就很快乐了，快乐他能念金刚经，他知道是空的，对吧？我说念金刚经以后，把金刚经放下来，跟你老婆在一块是什么样？他说：“哎呀，一见到他还是不行，还是烦恼，是吧？一见到他还是烦恼。只有我念金刚经的时候呢，才会快乐。然后不念金刚经了，跟他这个相应一起的事情又烦恼。”我说：“你这个就是叫转移方向，就是你是这种微心的，不是在学佛，只是转移一个方向。到寺庙来觉得好清净，到寺庙觉得很快乐。”然后你要把这种快乐带回来，你为什么在寺庙快乐啊？因为在寺庙里不想烦恼的事情，不想痛苦的事情，你放下了很多事情，所以呢你就很快乐。那回家就把它放下不就可以了吗？放下了你被获得跟寺庙一样快乐吗？就是说你看金刚经空，你就说你吵架，就是说你看到金刚经以后你吵架是空的嘛。哎，你再看它，哦，因为吵架的本体空，我现在看到吵架的本体是佛性啊，你空嘛，不可得嘛，他马上把吵架那个东西放下来了，叫离幻嘛，离幻了以后不就解脱了吗？哦，从此以后你感谢你老公吵架，使你在这个吵架的体上看到了空性，这就是你看金刚经的作用，他得到了一种受用。如果你看金刚经就是转移方向的话，那只是微心的了，知道吧？所以社会上呢，就说我看到一个网络上面一个人说什么叫地狱啊，什么叫恶鬼啊，什么叫畜生啊，他说啊，地狱就是人的恶的心，这个什么刀枪火海都是人的烦恼心，这个。那我就问他了，你到底有没有地狱存在呢？在他心目中呢，他认为这个佛陀所讲的境界是人心里的活动，人心里的活动，讲那个地狱讲的恶鬼那是心里的活动，那就他意思说是没有地狱鬼出生，那就是在人的心里的活动了。那说你这样就变成唯心，就唯心佛法不是那种唯心啊，世间那个唯心是一种心理安慰，叫鸡汤，让你心灵改变一下。但是佛教是有地狱有恶鬼有畜生存在的，知道吗？他这个有可以知道那个境界里面去，知道？但是我们不跟他相应，我们看不见。等他有一天相应的时候，你就会真的发现有地狱鬼出生。所以佛法它是真实的，但是有些人讲一些东西呢，讲的好像是唯心的东西，我们分别不开了，分别不清楚。又有人讲的好对，其实呢他用唯心的东西来讲的时候呢，你感觉到他讲的好对，其实呢他是讲一个 闻起一个心理安慰法，并不是佛法。所以呢，这个羡慕他行呢，羡慕他行，这个应该这里面还有很多。这个我们主要的讲羡慕他行，就是指我们刚才讲，就是说一个是散乱的指，就是让人家住在三宝面前出现善事；第二个呢是法上这个是无常缘起，但是跟你触动不了我们的身心。就是说你只在修法的时候发现你自己身心有没有转化，不管是讲无常讲缘起，你一定要认识到都会产生定力，认识定力。如果不产生定力，你就落在言辞上或者意识上，这个是不相应的，这个不是佛法。这个就是一些言辞的这个诱导，产生一种内心里面这个一种安慰，它不能够转化我们的身心。就是我们要达到脱胎换骨的话，你必须要把这个无常去到我们的心念上面去，让我们的心性里面进入到空性状态，它是有感觉的，有三昧的感觉。就是说我们可以反思佛陀在世时讲无常讲缘起，为什么那么多人证阿罗汉，为什么我们讲无常讲缘起一点反应都没有？你这样你思维的关照一下，你就知道你问题出在哪里，知道吧？所以呢，如果这个无常啊缘起这个法这么简单的一个法在我们身上我们都不能回光返照产生思量的话，我问你，你在修什么？你在修什么？你根本不在修行佛法，是不是？就是说有人也在苦苦的修行了，打坐啊修行啊，他也不没有念过无常，也不知道缘起，但是呢他会产生一些定力。这些定力是世上修行的获得了一种禅定的感觉，但是呢因为他没有法，因为没有法，他一醒过来以后呢，或者他的定力失去以后呢，他又是愚痴的。所以呢法上要明了，事上要修行，在法上明了以后理上修行是很快的，不需要多长时间，瞬间就可以。所以明天呢再继续讲这个东西，最重要呢让我们触动这个法，触动我们的这个心，让我们跟法相应，产生一些这个法的受用。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以报身，
尽此以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